今天是以弗所书的最后一次，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已经过了一季的主日学，我们能够在这短短的一季里面来读这么丰富的以弗所书。我们知道这个是你的恩典，我们也知道这一卷书里面所隐藏的奥秘，实在是我们用我们一生的时间，我们也读不完的。求主能够真正按照这个书，这一卷书上面的那个祷告，主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能够明白你那永恒的奥秘。我们也能够不但能够明白，而且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而且我们能够将主你自己这个奥秘，能够使用在主你自己永恒的计划当中，成为主你所为我们所定的那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主你荣耀的教会，成为主你心意当中那个能够做你见证，在这个世代当中成就你荣耀旨意的那个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把今天这一堂课，最后这一堂总复习的课，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有求主你亲自的带领保守，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非常谢谢佳慧和燕，这一季他教了所有的以弗所书，我只教了第一次，还有中间一次，还有今天一次，其他都是他们两个教的。因为这一季我在弄那个什么查经，教会的查经，所以我就没有弄这个，不是没有弄，是没有时间去准备这个主日学，所以就还好有两个代打，我说我是来那个开始的，然后来结束的，好吗？那以弗所书啊，总复习啊，如果要复习，我如果复习说第一章讲什么，第二章讲什么，第三章讲什么，然后当然也可以那样复习啊，不过那个其实第一堂课就应该讲那个了，所以那个。总复习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介绍，用一种就是以弗所书到底讲了什么哈，这个角度来讲，而不是说再把它拆开来讲。我们已经拆开来把它很仔细的这样一段一段来读，所以我今天我用的方式呢是这个系统神学的方式，就是把以弗所书里面几个重要的这个教训呢，我们把它归纳起来。然后呢，我们再发现它中间那个关系。那这个方法呢，是其实我不是第一个人这样做的哦。我这里有一张图哈。那这一张图的作者是田雅各牧师哦，不过不是那个老田雅各，是那个比较小的那个田雅各，有一个他是什么佳音教还是什么教会？那个牧师，那个老牧师也蛮老了。那他有一次他就给我们看这个图，他也没讲解。那这个是老，我们可以看到老那个老一代的，他们就用毛笔啊，这样子画，这样写，其实是蛮辛苦的哦。他这样写这个东西非常花时间哦。那我的方法论呢，就是大概跟他类似，有一点那个效法他，但是呢，我归纳出来的结论跟他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按照我的方式来把它归纳。那之所以不同呢，我发现就是老一辈的传道人呢，他们归纳的方法就比较是一种生命读经的方法，然后归纳出来的结论呢，就是从一个就从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子去按照圣经的话去做，这样子一个角度来归纳。那我们后来是因为有一些比较现代一点的工具，所以当我们归纳的时候，我们就是按照系统神学的那个结构来归纳。那这样子一个不一样，会产生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结果呢？就是整个系统神学是把整本圣经作为架构，然后来讨论一些观念，一些那个系统上面的观念。那这样子归纳的好处就是，当我在 归纳这些以弗所书的这些基本教训的时候，我比较能够把整本以弗所书的意思，而不是当中一两节的意思把它挑出来。当然我这样归纳之后，我发现说其实系统神学的本身呢，它也不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用我们自己的那个观察，然后来把它加以补充。好，那我先把我这一部分的结论我先把它报告出来，然后我再跟各位讲一下怎么样子在这个结构上面我们能够有一些补充加强。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能够了解以弗所书整卷书到底在讲什么。整卷书里面他的那个他保罗他的思想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组织的。我们知道保罗他是犹太人法利赛人加玛列的学生，所以在他的思想里面是非常有组织有架构有这种他又受过希腊的逻辑的训练，所以在他的思想里面他是非常具有组织架构，然后也非常的严谨的。保罗书信里面你可以说滴水不漏，那个结构严谨。我们曾经读过他的罗马书，我们就知道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用字遣词还有他逻辑思维这个都是非常严谨的。那以弗所书可以说是他整个保罗思想的一个最高峰了。之所以为高峰啊，真的是那个不愧是那个名实相符哈、啊。就是说他的高峰是高在什么地方？高在当我把他的结构做出来的时候，我发现说他里面的那个结构的严谨性，在他的著作当，在他的以弗所书当中，每一句话都提到那个严谨，都提到那一件事情，而且提到主题与主题之间的那个关系，那个连结，所以那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我们在讨论一个神学思想，或者说我们在讨论一个我们信仰上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焦点就放在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是怎么样，或者说圣灵他是怎么样，或者是上帝他是耶和华父神是怎么样或者是教会是怎么样，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焦点就放在那一个地方，而我们忽略到基督教会圣灵父神圣徒这一个系统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人陷于我们自己的这个狭窄的眼光还有知识，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这个焦点就放在我们讨论的问题上面。但是我们发现保罗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的那个眼光是全面性的，是整个全面性的这个神关于属神的真理，他用一个好像一个已经是融会贯通的一个眼光，他把整个属神的真理把它非常精简，然后又非常有组织有结构把它讲出来。这个分析呢，除非我们读过了全本的以弗所书，然后我们把它归纳，然后我们再找出这些要点跟要点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发现保罗他写这一卷书背后他的功力真的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我们就试着从这个方法我们来归纳保罗他的以弗所书，然后从这当中我们能够欣赏真的以弗所书他的那个美，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子在这卷书上面，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晋升让这卷书真的能够成为我们的造就，不仅是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而且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得到造就。好，那我就稍微的很快的把我在这里的归纳我把它那个讲出来。首先以弗所书一开头呢就讲到父神，那父神在整个神的这个计划当中，整个神的这个作为当中呢，他是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他是扮演一个永恒，他是在永恒当中啊。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永恒呢？什么叫做永恒？永恒就是两个小时，对不对？永恒有几个小时？ 还是有几天，还是有几年？啊，无法计算。啊，无止境。哦，所以永恒呢，它是一个超过时间的观念。也就是说，时间呢，你时间有一个起点，那时间有一个终点。这个是我们活在时间当中，我们不觉得，我们觉得我们被生下来的时候，时间就已经开始了嘛。那我们死掉以后还有没有时间？如果基督还没来的话，我们死掉之后还有时间呢。啊，我们还有儿女，所以继续的。所以我们只是活在一段时间当中。我们这个有限的人呢，要了解永恒是不可能的。但是永恒当中呢，它的时间是有开始有结束，然后永恒里面看的那个时间呢，不管那个时间是一秒钟，或者是一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或者是一天，或者是一千年，它看起来都像是一个点哦。所以你如果这个是数学的观念呢，就是说无限大，相对于无限大，你不管是多，不管你提出一个什么数字，相对于无限大，它都是一个点哦。所以这是永恒。所以神在永恒当中呢，他就已经计划整个宇宙的开始，整个宇宙的结束。这个是永恒里面他可以做的事情，暂时界的人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算命先都没有那么准，但神在永恒之间，他永恒当他时间的开始跟时间的结束，他都已经算，已经设计好了。是这个才叫做永恒嘛？因为他是永恒的神，所以整个时。这一段时间他都已经弄好了。这一段时间里面所要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以弗所书的一开始就提到，神在永恒当中他就预定某些人要得救，然后他就按着他所定的那个预定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这些东西呢，神他就都已经计划好整个人类要怎么样子，人类历史要怎么经过，神在永恒当中就已经预定好了。然后按着他所预定的，他将他将基督耶稣赐给我们。所以整个永恒的计划，为什么神要在永恒当中有这么一段时间的计划？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神旨意的荣耀呢，在第一章当中呢，就是重复的出现了啊，那个为了神，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荣耀，让荣耀能够归于神。神为着他自己荣耀的缘故，他计划了这一段暂时的时间，让这一段暂时的时间能够人能够在这一段暂时的时间能够得救。然后呢，他所预定人在这一段暂时的时间能够得救，他所预定的那个基督耶稣在这一段暂时的时间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所预定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然后进入那个永恒的荣耀。所以保罗他先从一个永恒的观念当中，他来叙述人在这个时间当中所要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是完全在神的掌管当中，在神的计划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是超乎神的计算。那么目的呢，是为了要让神的名得到荣耀，要让宇宙万物都能够认识这一位真神他奇妙的作为。这个是神他的永恒的作为。那么顺着这个神永恒的计划呢，我们就要讲到人这个暂时的在暂时界生活，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光景呢？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一开始就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那时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着今世的风俗，本为可怒之子，那个和别人一样哦。所以就开始讲到人原本的光景，原本那个堕落的光景，那个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活在那个指望当中，没有神，没有救恩，那个。人在那种光景呢，是不可能得救的，是不可能自己去寻找真理，自己去那个寻求救恩，因为他活在一个完全跟这个救恩隔绝的那个光景当中，活在那个没有指望的那个光景当中。那没有指望的原因，就是因为 人在这个罪恶过犯当中呢，他就已经死了，那他不可能再去寻求那个寻求真理。一个死的人，他怎么可能去寻找真理？怎么可能他还会想要去吃东西啊？哦，那个野外求生呢、啊？因为已经死了嘛，哦，所以他不可能再去寻找。好，所以人在这样子一个悲惨的光景当中，啊，不仅是这个样子。而且呢，他特别讲到我们这一些人哦，就是我们这些非化外之人呐、啊，哦，所以他们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还有一点希望，为什么？他们还有那个律法，还有神的那个神所传给他们的这些律法上面的规矩哈、啊，哦，他们。至少在他们的肉体上面，他们还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叫做割礼哦。他们有这些记号，他们可以拿这些夸口啊。我们有这个耶和华真神呐、啊。可是我们这些外邦人，甚至我们在肉体上面，我们都没有犹太人他们的那个条件，那个得救的条件。所以对我们这些人来讲，我们要得救根本就是不可能。我们要与神的那个生命有所连结，是不可能。我们跟神是完全隔开的。那我们这些人要怎么蒙恩呢？我们这些外邦人要怎么信主呢？必须靠着，怎么都没有人讲啊？啊，必须靠着什么？必须靠着信耶稣基督啊，所以。以弗所书讲到人呢、哦，就讲到人堕落的那个悲惨的光景，甚至呢，他把人堕落的悲惨的光景再把它加一步，就是这个人他甚至是没有那个没有耶稣基督的那个没有上帝的那个约，没有跟上帝的那个约在以色列的那个约之外的，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不可能得救的光景。但是神当他拯救我们之后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以弗所书对于人的这个定义哦，是非常的精准，非常的恰到好处。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四节，这一节呢只有以弗所书有啊、哦，我们来看二十四章二十四节，他说。翻到一起，我们一起来，请，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哦，你看，什么是新人？什么是神的形象？什么是神的形象？所以，如果说，神他创造人是按着谁的？是按照猴子？是按照？嗯，他不是按照猴子的，啊、哦，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哈、哦。所以神他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不是这样子慢慢进化而来，他按照神的形象样式就把人创造出来。那什么叫做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在讲系统神学的时候，我们讲到马丁路德，他说，当你要讨论神的形象和样式的时候，你是在讲一件已经不存在的事情。人已经堕落了，已经败坏了，不可能再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了。所以你是在讨论一件已经不存在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这些人被救赎之后，我们有一个可能，就是能够恢复到神所创造的那个形象和样式。他说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也就是说他能够明白真理，他能够去那个去开始去寻求真理，哦，他能够有仁义，也就是义，他能够开始去寻求在他的道德上面，哦，在他去寻求那个，他去寻求神，还有圣洁，神的按照神那个圣洁的标准，他能够去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这都是在人他除非他能够认识神，他才能够开始去那个恢复神的形象，否则的话他永远是活在那个黑暗堕落当中。我们人，我们不晓得我们有多么尊贵的地位，不晓得我们的价值，所以总是以为我们就是这样子的 人生哦，就是这样子的，暂时无常，然后就这样子随风流去。除非我们能够晓得说，神创造我们时候那个形象的高贵，只有以弗所书这里告诉我们说，是神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样子的一个荣耀的形象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何等高贵、何等美善的一个目标。不但这个样子，不但说他把我们能够拯救，让我们能够恢复神的形象，而且呢，能够成为教会。以弗所书对教会可以说是以弗所书的一个中心呢、哦。那么一个蒙恩的人呢，他有一个使命，他使命就是来建立教会。神那个保罗他在写教会的时候，他一直讲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建立。你注意看教会的建立，教会建立不是靠着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建立，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一块房角石上，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但是谁真正的在建造这个灵宫？谁真正的在把教会这样子一块一块建造起来？是我们圣徒，他把这个建造教会的责任放在我们众圣徒的身上，让我们能够一起去建一个教会。请问你，如果建一个教会，那个我们要盖教会，然后张三有张三的这个蓝图，李四有李四的蓝图，然后呢，我来自于各个不同的文化，我们觉得这个房子应该天花板应该高一点，才比较那个叫什么？然后或者有的文化说天花板低一点，这样子才能够节省能源哦。如果说大家都不同的想法，我们怎么能够建立教会？所以神他把建立教会的责任放在我们这个人身，这一群人的身上，不是一个人身上，一群人身上。那这一群人怎么能够联合在一起建立教会？这一群人是来自于五湖四海。有的人身上有那个还带有刺青哦，有的还有的人还有很多坏习惯，这些人怎么建立教会？这个乌合之众，那个叫什么哦？这个怎么可能建立教会？所以，除非这些人他们被改变，除非他们被更新，然后呢，他们能够有一样的心智，他们能够来建立教会。这个神法他把一个很荣耀的工作交在一群完全没有希望的人的身上，让这一群人去建立教会，建立这个全宇宙一个最大的一个工程，叫做教会。所以这个是神把人提升之后还给人一个很神圣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建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可以随意乱来的。神把这样子一个责任，这么一个宝贵的责任交给人，人要怎么做？所以我们发现人在这个以弗所书当中就被提到一个很神圣、很高贵，而且富有重任的一个地位。他不再是一个在世界上面人生没有方向啊，不知道要做什么的人，他是一个必须要非常的认真的来对待他的人生，对待神所托付给他的工作的一个人哦。所以人在以弗所书那里从一个堕落没有希望的一个光景，成为一个荣耀，甚至被神所托付来那个做一个很重要工作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人在以弗所书当中的这个讲论呢，是相当的完整，相当的这个，让我们人做觉得真的做一个人，真的是一件非常的荣耀、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们被托付，不只是因为我们被拯救，而且因为我们被托付一个很荣耀的一个责任，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新造的人，不是一个，不只是一个人啊。他说，将两下合而为成为新人。那个新人是一个联合的人哦，因为两下犹太人外邦人联合成为一个新人，所以那个人他品质上面他是不一样的，品质上面他能够彼此联合的，所以这个都是神他拯救我们的一个 一个目的。以弗所书在讲到基督哦，同样的，以弗所书他在讲基督，他在论到基督的时候，也有几个基督在基督的生平当中几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我们当然知道基督的道成肉身了，因为基督道成肉身呢，显明让基督的道成肉身，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谁将他表明出来？我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怎么样子表明出来？一个永恒的神，伟大的神，无穷的神，他怎么能够将他表明出来？除非这一位神变成人。所以第一个，道成肉身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奥秘，那个奥秘就是这一位降生在婴孩当中，降生在马槽当中的婴孩，要是你们有在听，对不对？降生在马槽当中的婴孩，他是上帝，他是那个永恒，是一位全能的神，他是上帝，他成为婴孩，降生在马槽当中，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然后他行走在这个世界上33年半，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他跟人一样，一起吃东西，一起哭，一起笑，一起过世上生活，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神他道成肉身显现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奥秘。然后呢，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被钉十字架，这个以弗所书是用一个完全的降卑来讲到耶稣基督的被钉十字架。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有一段很特别的经文呢，就是第四章的第八节跟第九节，第八节第九节，好，请我们一起来念。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好，那降下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所以他升上高天就是指主耶稣的升天复活，那降下呢，就是指他的被钉十字架、被埋葬，那个降下，降下也就是说他整个那个生命的那个降卑，卑微到一个比我们普通人还要卑微的地步，那个叫做降下。所以他讲到耶稣基督的被钉十字架，是耶稣基督的完全的一个降卑，耶稣基督的完全的降卑。能够带来神永恒计划的实现，这是以弗所书这里告诉我们，十字架，整个十字架的一个真理。我们会在以后的篇幅当中，我们看见以弗所书他对于十字架这个真理讨论得非常的透彻，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合而为一。如果一个十字架，他的工作是高高在上的，就是你们两个。那个合而为一哦，要的话我打你啊、哦！那这样子，这个合一呢是假的合一啊、哦，这个合一是那个那个只是畏惧权威的一个合一，但是不是十字架是一个没有放下他的权威，然后让两下因为十字架缘故能够彼此的和好。所以这个是那个整个十字架降卑，让人能够从这个十字架降卑上面也学习放下彼此之间那个隔断的墙，然后主动的两下之间彼此和好。这都是十字架里面那个说不尽的那个奥秘。借着降卑让教会得到建立，借降卑叫那个那人的生命改变。整个基督教里面这个最大的奥秘就是这样子，人能够生命改变，是借着一个很卑微的一个木匠，还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这样子一个屈辱的一个信仰，却让很多人的生命，千千万万的人生命改变。十字架大能在以弗所书这里被描述的淋漓尽致。十字架是完全的降卑，但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呢，却是显明神的大能，那个宇宙当中那个最大的能力，甚至叫那个执政的、掌权的、主治的，所有的都要见到耶稣基督，都要俯伏敬拜。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神加给他的那个复活的力量，那个是宇宙当中最大最大的荣耀。耶稣基督无罪，他 他被神他称作无罪，然后从死里面复活。从来没有一个宇宙万物，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受造之物，没有任何一个活物能够从死里复活，得到那一份尊贵，那一份尊贵唯有基督耶稣配得。唯有基督耶稣他道成肉身，他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结果神将他提到那个至高的地位。所以这个是复活的大能，在以弗所书当中，因为这个复活的大能，让全宇宙的所有的这些灵界的这些势力，这些世界上面所有的这些君王臣宰都要来降服，因为这个复活的能力。不仅如此，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耶稣复活，而且耶稣升天。耶稣升天在以弗所书里面更是一个重要教训。你看啊，整个基督的生平，道成肉身，十字架复活，当他升天，那个是一个最高最高的一个境界。我们又讲到教会，他升上高天，如履求地，将什么东西？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我们又讲到教会，所以整个基督耶稣的生平，那个最高峰，当他把那个恩赐从天上赐给人，那个是整个基督耶稣得荣耀的一个高峰。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在这里承受一个全宇宙最大的一个荣耀，那个整个基督升天的那个荣耀，然后把那个恩赐赐给教会。基督耶稣他借他的高升，使得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好，基督论呢，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是讲的非常的非常透彻，而且非常的正，那个非常完整。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讲救恩论。救恩论呢，更是以弗所书里面一个非常着重的重点，讲到说神跟人之间的和好，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和好，都是靠着十字架。这个是第一个，一个和好的神学，一个和好的神学。在以弗所书这里非常强调一个，就和平的福音，和好，两者间合一，和平，然后联合，以弗所书非常强调这个联合。这个联合的促成是因为十字架，这个联合的促成是因为神他把我们这个人创造成为一个新人，所以这个联合才有可能。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仅是我们彼此之间联合，而且我们能够去告诉别人说，耶稣基督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来让我们能够跟神之间能够彼此的和好。这一个和好的道理呢，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得救。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哦。这个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情。得救是因，那个因信称义，说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借着信心，我们能够来得称为义。所以得救本乎恩哦，那个真正的第一因是神的恩典，然后借着信心，信心就好像一个传达恩典的一个媒介，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得救。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告诉我们的，得救以后我们要过什么样子的生活呢？得救就好了吗？哦，没有，得救以后我们要成为圣洁，得救以后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四章第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是我们过圣洁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我们把我们的旧人怎么样子改变，怎么样子更新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新人给穿上，他让我们的里面慢慢的改换，不是说一下子暂时间一下子整个人就痛哭流涕，然后俯伏敬拜，然后就从此以后那个变了一个人啊。当然了，有一些坏习惯改掉了，但是呢，我们非常那个在以弗所书里面非常强调那个整个人生，就是说信耶稣之后，我们生命成圣的那一个过程啊。所以成圣，它是的确它是一点的工作，就是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某一个时刻，我们信主了，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很大的光照，我们改变了。但是以弗所书更强调的不只是那一 点一刻的工作，他更强调是我们一生的工作，一生都在做那个脱去旧人的工作，一生都在做那个穿上新人的工作。让我们的旧人呢能够改换，这个改换呢是慢慢的改，慢慢的换，让我们一生我们都在往这个完全的目标迈进。然后呢，以弗所书呢就提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过成圣的社会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实际的事情。我们这些成圣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跟我们的周围的人交往？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这个如果说没有对基督的敬畏，人与人之间的那些道德伦常，最高最高的一个美德哈，其实就是忍。如果你说夫妻要彼此相合，那你就忍嘛，咬着牙关忍嘛，然后那个家庭要和睦，你就忍嘛，那个最高最高的美德，你如果能够忍到你进了坟墓之后，然后你再发泄，啊，你就成功了，但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存着敬畏基督的心，那我们是真的能够彼此的，我们能够顺服，能够彼此的改变，那个时候就是已经超过我们人间的这些伦常的关系。我们的确，我们在不管在中古今中外，都有一些社会学上面伦理学上面的教导，告诉我们说，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相处的这相处之道，但是那个境界最多只能够存在于我们互不侵犯、井水不犯河水这种境界，但是不能够成为一个彼此之间一个真正的有一个交通的关系。例如说，他讲到那个丈夫与妻子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头与身体的那个关系，那是分不开的一个关系，那个不是一个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他讲到仆人与主人的关系，他是一个彼此顺那个仆人要顺服主人，但是主人也要善待仆人，他不是一个互不侵犯的关系。他讲到父亲与儿女的时候，他更是讲到父亲不能惹儿女的气，儿女要孝敬父母，所以这个是讲都是讲到一个能够彼此交通的关系，彼此和睦的关系，那个是真正一个合一的关系，而不是一个互不侵犯的关系。当我们能够在基督的面前，我们彼此的顺服，彼此的谦卑，然后敬畏基督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才有可能。要不然的话，所有的这些人间的道德伦常，它的约束其实都是虚假的，都是僵硬的，也都是，都只是一个规条而已，都只是非常表面的，也是非常虚伪的。圣灵论是以弗所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讲到这个整个，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以弗所书的话，我们对圣灵的工作，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不明白的地方了。感谢神，让我们能够看见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也就是我们在天上有一份产业。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那个产业有多好？我们怎么知道说上帝到底为我们预备一个何等样的丰盛？除非我们得到圣灵，除非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圣灵。所以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就产生一个告诉我们。天上将天上的消息带到地上的一个工作，人怎么能够认识神？一个有限的人怎么能够去从他这个我们刚才讲到人这昏暗昏迷那个悲惨的光景，怎么可能去归向真神？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圣灵将神的那个让我们是能够借着圣灵进到父面前，圣灵让我们能够去亲近这一位天父上帝，圣灵将我们带到天父的面前，然后圣灵呢能够帮助我们 最重要就是让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灵里面刚强起来啊。所以还有呢，最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一起来看第五章第十八节。这很多人都会背这一节，他说什么？不要醉酒，走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好，有一本书叫做那个从灵洗到圣灵充满，他说乃要被圣灵充满了，有四个时态。第一个时态当然就是被动式，被圣灵充满。第二个呢是他的那个他的那个讲话的对象，你们都要被圣灵充满哦。所以不是说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要被圣灵充满，他说所有的人都要被圣灵充满。第三个说要被圣灵充满呢，那个是一个现在式，像希腊文的现在式就是进行式，也就是说不断的被圣灵充满。第四个就是说你要被圣灵那个充满，就是说那个充满那个字那个是一个那个是一个德性上面的一个充满，是一个道德上面你被圣灵去充满的一个状态，是一个被充满的那个状态。所以也就是说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时时刻刻我们都要保持那个圣灵在我们身上充满我们的那个状态，那个被圣灵充满的那个需要，每一个人都要被圣灵充满。那个命令句要被圣灵充满，不是说你可以建议你被圣灵充满啊，那个你要得到前面追求，不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要。所以这个是以弗所书这里告诉我们的被圣灵充满的这个教训。否则的话我们讲这么多圣灵，那我们讲这么多关于圣灵的教训，到底我们要干什么？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要被圣灵充满，就是总而言之你们都要被圣灵充满。这个最重要圣灵充满，它不只是不只是一种一些关于圣灵的一些知识，而是真正的能够得着那个圣灵的充满。所以整个以弗所书里面把圣灵充满的这个功用来告诉我们。当然我们的祷告也是借着圣灵。好，最后就是讲到以弗所书的最重要一个重点，就是教会。我们发现说以弗所书里面把教会放在一个中心的地位，但是要怎么样来描述教会，要怎么样来认识教会，要怎么样子来把要怎么样子来实行教会的生活。除非我们认识神，除非我们认识人的罪，除非我们认识基督，除非我们认识人得救的那个宝贵，除非我们认识圣灵在教会当中的工作，否则我们以为教会只是一个狮子会、福伦社，那个交会费就进来，那个爱来就来，爱走就走，我们不知道那个教会的那个宝贵，我们不知道教会的能力，我们不知道教会的那个使命，我们真的以为教会就是一个游戏的社团啊，那个或者是帮助穷人的一个中心，除非我们认识这一些，我们最后我们的结论就是教会。原来神在宇宙当中他所设计的他整个永恒的心意的那个中心不是别的，是教会。教会第一个他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是就把整个教会在宇宙当中的那个地位把它显示出来，它有一个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整个宇宙当中还有哪一个组织，哪一个公司，或者哪一个星球，它的重要性会比基督的身体还来得重要？没有了，教会的那个重要性。基督的身体呢，他就讲到教会的建造是以基督为房角石，然后是以使徒和先知为根基。这个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些那个不同的意见了，特别是先知那一部分到现在为止， 使徒还好，使徒我们就知道，反正就是使徒就是使徒嘛，啊，使徒就是使徒。先知这一部分，那个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太服气啊。不过好像所有的解经书上面都讲那个先知都是新约的那个那些先知。好，那不管了啊，反正你知道，但是你知道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先知根基上。然后呢，教会是一群圣徒之间彼此联合。你看哦，教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奥秘，教会的组成是圣徒。我们刚才讲教会的建造是靠着圣徒去建造，所以你圣徒你去建造什么？不是建造南湾教会这个一砖一瓦一片墙堆成的房子，虽然这个也是教会，但是这个是教会的建筑。你要真正要去建造的是教会的圣徒，你去是靠圣徒去建造圣徒，然后能够使教会合而为一。哇，教会里面这个奥秘实在是太奥秘了，能够让圣徒到最后我们能够彼此联合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然后上帝说这个是宇宙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心意。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能力，我们怎么建造？所以神就给教会恩赐，哦，有什么？什么？就是哪五大恩赐？OK， 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哦，五大恩赐，哦，所以神给五大恩赐，让我们能够能够建造教会。然后建造教会，建造出来要怎么样呢？建造出来之后就成为教会啊，荣耀教会啊。没有，建造教会出来以后要进入属灵的征战。所以整个教会被建造出来呢，他就开始去对这个世界做见证。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看见神，都在教会，都借教会看见神的荣耀，教会显明神的荣耀，让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有位的都能够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教会就开始在宇宙当中做见证，甚至在属灵的世界里面呢，产生一个属灵的征战，然后让这个教会的被建造呢，就开始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的那个任务，也就是整个到末世基督要来的时候，预备成为那个基督的心腹。所以这个整个教会的这个心意，神对教会的心意显明在以弗所书当中，也是以弗所书的一个最最最中心的一个思想。好，我们稍微的把这个各个这个论题把它论述完了，那么这中间的这个连结是怎么连结呢？我们就看见说神，哦，当然神他在永恒当中他计划基督降生到世界上面，计划将这个计划那个让圣灵能够带给人。然后呢，基督他的救赎，首先呢他救赎罪人，让罪人正还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呢，借着相信基督呢，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被拯救的一个圣徒。然后呢，我们成为圣徒之后呢，他继续的基督借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然后圣灵呢继续的不断来启示神的奥秘，使我们这一些圣徒呢，我们能够去建造神的教会。当我们建造神的教会呢，那一位升天的基督继续的来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这个教会能够得到这个属天的恩赐，让我们的这个教会呢能够借着基督我们能够彼此的联合，然后这一位圣灵继续的来帮助我们的教会在圣灵里面保守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后面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就看见整个以弗所书把神、基督、教会、圣灵之间的关系把它连起来了。从前我们对这个各个的这个论题呢，我们只是一个 一个观念，哦，我们知道上帝是这样，我们知道，但是借着以弗所书，我们把各个单元之间，我们能够把它连接起来，这个是保罗他非常伟大的一个贡献。除了以弗所书之外，当然我没有在别的书上做这样的研究啊，但是我真的在以弗所书上面，我们看见保罗他这个写作的功力啊，真的已经是，真的是，如果说你没有这样子啊，没有这一卷书的话，我们对于整个神的计划真的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损失哦。那最后我们就必须讲到说，那么教会既然是这个基督他要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彼此联合，那么这个联合是怎么样子促成的呢？有一本书哦，叫做《拥抱神学》。《拥抱神学》其实他是很早以前就写成，大概公元2000年，他就已经没有不止不到，大概1992年、1993年，那个叫什么？那个黑人，那个洛杉矶暴动，那个是哪一年？是从那个时候写的哦，那个1992是92年，所以很早他就写了。那一直到了去年才翻译成中文了。那我是去年到台湾的时候，哎，发现有这一本书，那就把它买下来。买下来以后，然后我发现这本书真的很有意思哦。它是讲到说，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合一的工作，在这个世代当中，你好像说已经看不到这个很大的战争啊、暴力啊、冲突啊、血腥啊，但是你看见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仇恨，那个隔离是越来越加增的，人与人之间那个你敢怒不敢言的那个冲突呢，是一直被压抑的。他说怎么可能种族与种族之间有合一，人与人之间能够有联合？他就提到一个例子，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什么是好撒玛利亚人？我们想到说，当一个犹太人他被打得半死，然后呢祭司不救他，那个什么宗教领袖不救他，什么人都不救他，然后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那个瞧不起的人哦，连狗都不如的人。那犹太人这个高贵的犹太人呢，却被那个卑贱的撒玛利亚人这样子扶起来，然后那个带去帮他包扎，然后把他拯救。其实基督耶稣在某一方面他的救赎就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其实人对基督的态度呢是非常的了不起，非常自以为是，非常自以为义的。但是基督他来的时候，他所拯救就是这些自以为义的人。他怎么拯救呢？他降卑他自己，让这些自以为义的人，他们虽然已经被打得半死了，但是他们还是自以为义，他们还是很高傲的，他们骑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们觉得说这个卑贱人，他们就他是把我，他本来就他本来就应该把我扶起来。一直到他被这个卑贱的人包扎缠裹之后，他才知道他所遇到的是一个全宇宙当中最尊贵的人，他降卑自己，然后来迁就我的自以为义，我的高傲，我的那个自义，然后合一就在这当中产生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寻求合一的时候，必定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放下我们自己的那些，我们自己的高傲，我们自己的觉得强，那个强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去有那个合一的决心，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达到那个合一。合一不是烂好人了，合一不是说你这个我们也跟同性恋合一，也跟也跟那个堕胎合一，什么大家都合一，什么都好，什么都对。合一不是烂好人，但是合一的条件是我们愿意 尽我们所能的放下我们所有的尊贵，然后去跟这些人达成和睦。其实除了十字架之外，没有别的记号，没有别的这个标，没有别的宇宙当中没有别的事情能够让我们学习合一。在十字架上面被那个伤害的那一方呢，是他在十字架上面被伤害的那一方，不是说他被伤害了，所以呢他就那个得到了他所应得的报偿，不是的，他被伤害了，然后呢他好像显得很软弱的被伤害，然后呢人们就更使他受更多的屈辱。也就是说他被伤害，他所换来的不是尊重，他被伤害，他所换来的是更大的一个屈辱，但是他愿意去忍受这样子一个被伤害之后又加上的一个屈辱。然后呢在十字架上面那个伤害人的那一方是要被饶恕的那一方，所以那个被伤害的那一方是要去改变的那一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除非十字架，我们这些人是不可能去跟人合一的。也就是以弗所书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只有借着十字架能够将两下合为一体，只有借两下十字架我们能够合而为一。而教会最大的见证就是合而为一。在今天这个教会多元化，教会这么各种文化都在教会当中存在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教会真的是非常需要以弗所书，我们非常需要这个合一的教训，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教会，要在教会当中，当教会要合一的时候要付出什么样子的代价。那是一个拥抱的代价，那是一个放下我自己的那个文化，那些我自己的尊贵，然后我们去彼此拥抱的一个代价。这个是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一个最高最高的教训也是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对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帮助。那就但愿我们彼此的勉励，借着以弗所书，让我们的生命，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都能够更进一步。好，这是我个人一点小小的分享，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补充心得感想。经过了这一季相信大家都很有得着哦。
放我们去喝热咖啡吧。好。
除了喝热咖啡以外，有什么？好吧，那个，哎，这本书如果有人要买的话，我可以帮你们买。那个《拥抱神学》蛮厚的，大概一本大概10块钱。哦，不过去年我是去年，对，不，去年是因为那个时候他我们买的时候他刚出来，就摆在那个校园的那个新书那边，所以可能我买到的是特价，我不知道。但是。真的非常值得去看。是一本近年来这个神学上面的佳作。好的。好，有没有人要分享的？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能够让我们在这一堂课当中，我们再次的学到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教会，不是一个普通的建筑物，不是一个人间龙蛇混杂的组织，也不是我们自己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所能够建立起来的一个彰显人的荣耀的一个慈善机构。主啊，我们知道这些都很好，这些机构他们所做的事情也都能够在这个社会上面发生功用，但是你所建造的教会是一个宇宙性的，是永恒的，是你心意当中那个最终的目标，也是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 我们在这短短的人生当中我们所努力的目标。感谢你为我们预备教会，感谢你使我们成为一群人，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教会，不只是南湾葡萄园教会，而且是宇宙性的这个教会，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个教会当中被建造，而且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去建造教会。主啊，我们求主你能够赐给我们这样子一个心智，把教会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经常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不是放在我们的奉献的，不只是我们奉献的那个一个项目当中，而是我们整个生命投注的目标。感谢主，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了这个查以弗所书的时间，但是以弗所书的教训是丰富的，是无穷的，是我们一生的日子我们要去努力的。求主帮助我们，以后我们每逢读这个书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思想到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那个永恒的计划，也帮助我们能够实行出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阿们。